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维摩诘菩萨。各位法师，各位菩萨，这个维摩诘经后面马上就要到这个正文，这个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诸来会坐啊，也就是说，这个比丘大家知道，前面已经讲过。比丘尼就是与众，优婆塞尽是囊，优婆夷尽是语，就亲近佛法的比丘，比丘尼亲近佛陀这个叫尽是囊，尽是语，就是亲近佛陀的囊众和语众。然后过去呢，出家人呢它是个名字啊，叫比丘，比丘尼，比丘是个树。那为什么叫比丘呢？因为这个树这个有香气沾果子吃了会增长力气。所以过去人家说出家人像什么出家人他什么比喻佛陀就指着，然后出家人就像这棵树一样，叫比丘，比丘树叫比丘，比咒叫比咒。过去佛陀一般到了这个正果威力菩萨他的名字都是随法而来不像我们这个名字虚妄的名字，虽然叫常福不一定有福报就是说，就比如说你叫常武你不一定有武功你叫常力你不一定有力气因为我们这个名比较假，但是佛陀在世时一般呢这个反正在佛陀这个证悟下或者是法义经典都是按照法义来讲，不管是佛陀那是比丘他就叫比丘，或者是假比丘他就叫假比丘所以佛陀在经典上讲比丘一定是真正比丘绝对不是虚妄的，有时那个假比丘他直接说这是假比丘他会加一个假字所以对经典上的这些人我们无所顾虑无所怀疑，因为要是假的佛陀会直接说这是假比丘，是吧？要是真比丘他一定说这是比丘不会有假名。所以佛陀的名字，菩萨的名字，罗汉的名字跟他的德行呢他是相应的也就是个比喻，用这个方法这个法来比喻这个人的德行所以呢，过去包含受制这1250人住32000、8万比丘，这个8万或者32000，这个文字不是乱写的它含有法义。到底到时有多少比丘？告诉你，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包括法义经典的人都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它就是。佛陀把一个义法义放到里面去了，你就是说无上位菩萨当时到那个地肯定不是无量无边的菩萨，但是呢为什么专写无上这个名字呢？他把法义放到里面，义气就是说包括这个名字跟法义都写进去以后，目的是度化将来的众生，所以众生听到这个名字它是含义，就含着某一种对我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比例来讲，你在外面看到一个骂你，就是说修行人修行人会马上就感觉到这个骂我的这个声音对我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我这样思维的。尊生无知人不知道的人呢，尊生骂我，我就会骂过去，尊生是这样反应的。因为他是无知嘛，尊生都是无知的，就是按照无知的方法来互相对峙，所以两个你骂我我骂你， 但是正道果位的人绝对不会这样啊，特别是到佛的境界啊，一切境界在他面前都是清净的，啊，所以菩萨他肯定都是功德，是吧？所以像文殊那都是幻化，啊，波斜那都是愿力，就他看到的都是跟他的四大愿望是相应的，所有的境界，他跟他个人的境界都是相应的啊。所以我们同样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怎么样你跟你心相应，它都是相应，愚痴的人就相应的愚痴，智慧的人是相应的与智慧来相应，你知道，解脱的人与解脱来相应。如果要不相应那就麻烦了，那二老汉知道空心的时候呢，看到砖，看到这个房子，他就是相应解脱的，他瞬间就过去了，你知道，他肯定看到都是解脱相。那我们人看到房子就是障碍，这是很明显的，就是障碍，是吧？所以呢就是尊生呢啊，德行啊，肯定是表露于行的，就是这个人啊，这个痛苦烦恼都会表露于行，快乐也会表露于行啊，不会啊，在佛那个地方是隐藏不了，在一个智慧人心里面也是隐藏不了，只有愚蠢人跟愚蠢的人在一起呢，看到的都是愚蠢相，愚昧的相，是吧？就是如果你是愚昧的，对方都是愚昧的，互相去干仗，是吧？干仗，你干仗，并且都是自己跟自己干仗，就是两个愚蠢的人在一块打架，好像我在打你，你在打我，却不知道打的都是自己打自己，是吧？他们互相打不到别人的，都是自己，就说你别人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痛处在个人身上，不可能说我打一下，我打一锤你痛，是不是？我打一锤你痛，我问你能痛到自己身上去吗？他痛不到自己身上去，为什么？因为我打你一锤，那个痛，那一定是你的痛。你打我一锤，痛，肯定是我的痛。不可能我打一锤下去，两个人都痛，不存在的。就没跟果报是不一样的，知道？因为痛在个人自己身上，所以果报都在自己身上，不在别人身上。所以这个名字啊，从那个名字相上，我们能够辨别出来。所以我们听经，大家在听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这里面。啊，在看佛经的时候就应该悟到，啊，你心比较细的时候，啊，不管是拿到哪一部经典，都会跟你心里有一个沟通。比如来讲，你今天出门啊，遇到某一件事情，他肯定有某一种信息告诉你，维系的人是可以看到的。就是佛陀才事实，就是说你做一个梦，他就知道，哎，今天要发生什么，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会发生什么。佛陀时刻跟这个法界他都是有信息来告诉他，他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是吧？尊生就不知道，今天就不知道。你像比例来讲吧，就是说我有一次开车子，是吧，早上爬起来听见老蛙叫，是吧，我就知道，哎，今天老蛙叫肯定会产生什么事情，是吧？后来我开车开到这个什么地方，就开到那个前进路，在那个九江前进路，把一个老太婆撞一丈多远。但是因为我知道我当时念了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今天可能会在，因为我刚刚在学车子，就是我当时是开车，当时这个电台还没建，是吧，就见到那个台，那个车子摆出来，从那边开出来，刚刚一开爬起来一开车，老外在叫，我当时就反应，诶，今天会产生什么事情。就是说，然后看到那个地方把一个老太婆撞一丈多远，然后说当然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就是证明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信息会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是我们是有的是好事，有的是坏事。你比方出切，有人出切呢，他会有一个啊，就是说比方下下切，他出了一个下下签，他就是我给他解的时候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你遇到一个人呢，他来给你解可能是一件坏事。同样一个下下签在某一个身上，同样是那个签，在某一种情况下它是个好事，在某一种情况下它是坏事，就是不可预测的事情。就是告诉你个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可能是我们预测不到的，但是会发生，明白吗？就是，但是就是说比如呢，你不做梦了下雪呀，对吧？就是说做梦下雪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或者说你这个，也就是说你看到一本书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别人有人念旧字啊，或者是在闭着眼睛在经典上拿一本书，他们拿了一把书，我就说哪一本书，他如果拿出来就是跟他语言比较好的书，他拿出来，哎，金刚经或者是 或者是无量寿经，或者是观无量寿经啊，这本书应该跟我有缘。哎，他学的时候我真的就学进去了，就是很多东西都很奇怪的，知道吗？所以就我们要最重要呢，就是不要去这个对这个，不要以你的个人经验啦啊，或者说固定的这个思维呀、啊，来这个思维，就这样，就是说别人来讲，嗯，看到经典那是过去某一个人的事情嘛，那比丘就直接说这是某一个比丘，其实没有比丘，哪有比丘呢？其实大家出家的话，那都是健康有力、功德殊胜这个云界的菩萨们啊，所以看到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看的话，哎，他就不一样了啊。你看他就是个比丘，就好简单，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从法义上思维，是吧？实际上右波在右波义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这个法会就有比丘里右波在右波义，就很多的居士一过来参加。那就呢，彼时伏于无量百千之众啊，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啊，比喻西密山王闲于大海啊。就是说这里呢，参加这个法会的这些诸佛菩萨啊，天人众人呢啊，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清净大众啊都在围绕着佛啊听佛说法。所以呢，这个那我说他这里面介绍的就是说啊，有百千万亿大众，那无量无边者围绕啊，就是说在这里面啊，我们讲叫净垢不二啊，就是虽然这个山上或者是在一个村庄或者在一个大树下啊说法的时候啊，那在反复眼里看的就是一棵树啊，一个潭边呐、啊，或者是一块石头啊，佛陀在跟我们讲法。其实呢，佛陀是净垢不二的，还有无量的天人菩萨看到的境界，它是另外一种一样。什么样呢？就是说，无量百千万亿大众，我们很难想象有那么多人，是吧？反复看到可能就十几个人，是吧？所以我当时在印度这个草山的时候啊，那老百姓告诉我，佛陀讲法的时候啊，都是找一棵树在树底下，然后呢，在树底下讲法的时候呢，都必须在傍晚或者是这个晚上啊，吹海螺啊，叫大家过来。但是大家白天干活，傍晚下班了以后呢，佛陀的讲法，他们围在佛陀面前，在一个大。过去因为印度好远嘛，就在大树底下，就是在讲法，对吧？他说，但是这里面呢，有百千万亿大众，那都是菩萨的信息。那佛陀净垢不二吧，他能够在文我经就是后面会讲到，就是说这个东方，是吧？就很多的佛菩萨啊，文我经就是用神通呢，把这个大地变成平整。把所有不能闻到法的这些尊生呢，没有成熟的这些尊生移到边个去了，然后把这个成熟的这些尊生和天人和这个人呢、啊，全部移到这个法会呢，无量无边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尊生呢、啊，都在里面，对吧？很大，很广场很大。他说，就像那个大海上出现一个西密山，佛陀就像那个西密山一样高大，就不像我们。我们要坐在高的地方，尊生都能看得到。我们也是一样的，释迦牟尼又坐得高了，百千万亿大众看佛陀的时候啊，就是就很清晰，就是每个尊生呢啊，不会被人多了遮着看不见，个个人都感觉到佛陀对着他。但我看到经典上面人介绍，就是佛陀啊说讲法的时候，每个人感觉都是对自己说，就是，并且呢，每个人感觉到佛陀眼睛都在看着他，就是每个尊生呢。就我们过去有一个画嘛，那画那个佛像多么厉害，就是每个人看着那佛啊，都是对他看着，是吧？我们罗山上面有一个画，一个罗汉骑着一条牛，对吧？骑着牛呢，我在灯边，我站在灯边看着佛画，那个牛老是对着我看着。后来我就跑到那西边去，哎，那个牛怎么对这边来对我看着？那牛可以两边跑，就是一个来一个数的那个画。 那个画就画得很厉害，就是那个画家好厉害，能把这幅画牛啊画活，就是我在这边站，那牛就这边坐着，我在这边坐着，那牛就这边坐着，是清晰，大家到楼上看一看就能看得到。就是我每次去我都故意带着他们看一看，你看这牛对我们看的，这边的牛也对我看的，就是连画一幅画都能画到每个人，就感觉到那牛是对着他来的，那个罗汉都对着他，牛都对他看着，你觉得能画都能画到这样，何况佛陀呢？佛陀的境界能够让一切众生呢都能看得到，就是所以我们遇到佛呢，多大的福啊！就是每个人看佛寥寥就这个清晰啊，并且每个人都看到，所以佛陀讲法的时候，每个众生都感觉到，哎，这对我，这佛是对我讲的，啊，过去的经典上很多这样的公案，哎，这佛陀是对我讲的，佛陀对他讲，别人讲的都是不一样，就很奇怪。所以佛以应身尊生谁来着，尊生听到一话都解他的惑啊，都能够解脱，所以不一样的话。所以为什么佛陀讲经典，有人讲是讲大乘，有人讲小乘，到底佛陀是讲小乘是讲大乘呢？所以每个人听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乘的菩萨听到的大乘法，所以尊生听不懂，那个阿罗汉就能听到阿罗汉的法，他就听不懂大乘。还有那小乘的，还有那些有部的人，就是说凡夫啊，有学，他没有破除我之法界的人，他听到以后啊，问你是我这里法。所以佛陀坐在那个菩提下打坐的时候，成道的时候，有人看到佛陀就是一个骨头，皮包骨头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块石头，那个草就是吉祥草，就是孤独一个人坐在那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看华严经，他那个华严经什么时候讲的呢？就是坐在那个菩提树下孤独一人，就是我们看就是一个人瘦不拉几的，全身抱着骨头坐在那个地方打坐，就要坐了49天，就是然后成道。但是一般凡夫他看不到了，他看到，因为为什么你看不到呢？就是凡夫没有福报，就看不到佛陀菩萨的庄严之相。那菩萨看到的那个是吧，他那个座是什么座呢？西密座，高大的座，就像西密山堆着无边无垠的，就是太高大了。就是他那个座的那个连这个金刚座叫摩尼宝座，是吧？就是西密座摩尼宝座，那摩尼宝座的话广阔无边，就是。所以他那个殿堂，他虚空我们看不到他的殿堂，他叫普光殿，是吧？叫庄严殿、光明殿，这种种殿堂我们看到是虚空，坐在树底下。然后呢，这个多帅天看到的都是普，就是说天人看到的，就包括草木山神看到的都是普光殿了，就是佛陀不是坐在石头上树下，是坐在普光殿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坐在虚空里面，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房子里面，那蚂蚁看到我就坐在外面，知道？就是所以尊生呢，没有佛报，看不到佛陀的境界，知道？所以我们信解这些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知道？所以大家明了法以后啊，他就是我们讲净垢不二，知道？尊生跟佛是不二的，知道？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部经典文简都是介绍不二法。要认识了，这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佛菩萨这些人天声闻，那都是跟自信里出来的菩萨们啊，连尊生都是自信出来的尊生。对佛来讲呢，所有尊生都是自信里的尊生，不在外面啊，叫做安处。你看，安处众宝施之之作啊。必欲啊，一切啊，都来大众啊，就是说那些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些尊生呢，就是闲于大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大众，就是都在这个地方。然后说呢，这个佛陀那个座和那个宝座呢，这个逼就是应该的意思，应该佛陀这狮子之座。是这个座必就是就让尊生在这个地方很安稳，知道？每个尊生呢，在那个地方就是阴凉的啊，快乐的、湿晕的、解脱的、很自在的， 所以在佛面前非常的自在，就这样。所以所有诸人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说这个大尊呢，就很多的大众就是说这个供养供养释迦牟尼佛的宝座我这个宝座呢是尊称供养的，这后面介绍，这你看儿时披叶离尘，披叶离尘就是维摩诘居士住在那个地方长者子就是长者子名曰宝鸡，这个宝鸡听说是长者子长者子就是维摩诘居士他的孩子于五百长者子，就是说这个维摩诘居士在毗耶离尘里面，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并且年纪很大了财富也比较很多这个转数也比较广大，所以呢他在这个城里面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高超殊远的一位长者是吧，他的子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在这个很多经典里面呢都讲到他说还有五百长子，就是同时有五百个长者家里的孩子，他说就拿出自己家里的财富都据此做七宝盖，用七宝打的那个宝盖来到佛所头面顶礼各以其盖供养佛陀，就是说这个毗耶离尘里这个有五百多个长者他的孩子。而这个毗耶离尘在哪里，就是印度当时分成300个小国家呢又分成五个，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中印度是吧，这个有五个小国家存，而这个城在哪里呢，就在印度的中部印度的中部，但是应该在北面印度分成南面跟北面，现在的印度的南面是很富裕的，北面呢是好贫穷的。但是呢印度分成这个300多个小国家，其中这个城就在中印度中印度的长者就道德高超，这个修问广大年龄很大的作为长者修养也比较好。那长者宝鸡有一部叫大宝鸡经是吧，大宝鸡经就以宝鸡菩萨为主题宝鸡经有多大呢，是120卷，本来我是想请回来给在接下的时候来圣的，但是宝鸡经里面有一部经典其实就是无量寿经一种宝鸡经里出来的，就像他说无量寿经还有这个又有七部宝，现在有五部宝无量寿经，其中一个无量寿经就在宝鸡经里面。那宝鸡经的经典虽然是120卷，但是呢它有长有短，有的呢就是说一卷就是一部经典，有的呢两卷一部经典，有的三卷四卷五卷一部经典，就是一部里面分出多少卷，就是说所以呢有的经典一部就是一卷是吧，有的一部三四卷五六卷，他说很多卷拼在一起一起是有120卷是吧，120卷按照我们圣经的话要60天才能念得完，一天两部的话要念60天，但都是经典。我觉得这个经典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丰富每部经典讲的是不一样的内容，也是佛陀在不同的时机说的一部经典。然后这部经典就也是它这个很多的内容呢都以宝鸡菩萨那个时候以他为主叫主题所以呢他向佛陀他在一生中呢向佛陀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向佛陀指示所以这五百个人呢拿着很多宝币特别是那个宝盖就像雨伞一样非常广大这样说这个可以遮阳雨天可以遮雨，夏天可以遮阳， 在我们中国不也形成，就是说到了皇帝出去，他带着宝盖，还带两把扇子，啊，就是，所以这个宝盖也是代表着这个啊人出门的时候带着一种威势啊，那个宝盖啊，就是人出门的时候就很庄严。啊，你像我们这个太子佛入佛节的时候，要带一个宝盖在后面走路，就显得很庄严，就很威武，也很震撼。念周边的尊生看到以后啊，豁然起敬，然后顶礼膜拜。他说这样的呢，他必须要以德具足，德不具足的话，他是没办法承受了这个宝盖的。所以说啊，不是一般人都能够承受，就是说你没有这个福报，过去一个人啊，小和尚是吧？他有变化，他就变啊。有一个他没有证到果位的人是吧？没证到果位的人看到佛的时候，他就没见过佛，他说我没见过佛。他是后来那会变化的那个人说，他我见过佛啊，就是说我变给你看一看。他就一变，就佛像就变出来了。就他变出来佛像的时候，那个小沙弥一看到这个佛像啊，太庄严，一看就威势啊，他那种力量，那个沙弥忽然起了真实的恭敬心啊，啊，就拜下去，一拜，那个能变的那个人呢，一下就倒下去了，受不了。就是说，一个人对你把你当佛像拜的时候，你一定要受这个佛报。如果你没有这个功德，一下把你拜倒了。所以我在杜林寺的时候，我们杜林寺的一些老修行了，过去的老修行，我们海魂寺、净悟寺，还有这个智海寺，还有一个叫普啊，叫什么法师啊？我看他们修行呢，他是不接受人礼拜的，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小居士或者居士跑去拜他的时候，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让出去，他不拜不拜。哎，不要拜，我没有这个佛报，是不敢接受别人礼拜。为什么呢？这些老和尚修行了特别的谦疏，知道就是不敢接受别人的礼拜了。就是说真正一个人的话，修行他如果没有福报，他真的会把福报败光的。就是你们要人，因为师父啊，接受别人礼拜你要有德行，要有这个广大修行的功德，你才能接受别人礼拜。你这一拜下去，你没有福报就把你拜倒了。虽然你形象上拜不到，把你拜到地狱下去也可能，是吧？就打个比方，我们修行没成道，就是我们在寺庙天天换来换去的，有好多是住持啊，特别要注意。就是说你要真修行，你不能够把庙里当作是一个有关的地方，就玩乐的地方，住宾馆的地方。你有这个福报吗？没这个福报，这庙里吃的、穿的、用的，你有这庙不上殿、不念经，将来这福报受不了了。能受得了吗？还有我们出家人是吧，如果你不用功的话，你这个债务怎么办呢？就是人家呢还是要还的，就是还不了的。所以就是说在寺庙里面要修行啊，就是说恶不了道，披毛戴口还，就是说你要不修行的话，将来挺危险的。所以我们佛教就一个是般若，一个是因果。就是说般若就是解脱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学习般若，般若通达空性，让自然说，就是说千金易花哇，是吧？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般若，那你就一定有因果啊，因果就滴水难消啊。所以这个复过一滴水大于西米山，恶闻不了道，披毛戴口还，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消，知道吧？怎么消呢？就是最好念佛、三念、过堂这些事情都一定要做，是吧？这个人家念经时，千万一定要去念，就是懂不懂武术要去念，就是就上殿的时候一定要上，过堂的时候你一定要过，最起码的这个功德你要去做一做。人家带着你做，你都不去做，难道你在房间里睡觉？就是你觉得这个造这个能消吗？过去我在我师父手上，他告诉我，他说钟一敲，人就要起来，就敲钟的时候你一定要爬起来坐着，不能睡在那个地方，敲一下滚到这边来，敲一下滚到那边去，那不就是蛇吗？大蟒蛇就是这样的。 很粗的蟒蛇，身上痒得不得了啊！就是说敲钟的时候，还是懒来懒去的，滚来滚去的，就是大蟒蛇，就是堕了蟒蛇道。你对阿弥陀佛没有生出大的信心，念阿弥陀佛都是随缘念佛，没有发心，没有发心念佛，那是人家带着你修，就是说带着你修，不知道你带着你还不修，那你对佛有没有信心呢？就那不是危险，那嘴巴上讲我信佛了，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佛，因为心中有佛是要带动的，是要自己发心的，发心的力量要出来了，你一点力量出来，带着你修都不修，就这样。所以禅住啊，它就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说你不动，有禅住的板啊、钟啊，或者八大知识、四大扳手啊，就是带着我们修，因为我们都有懈怠之心、懒惰之心，人家带着你修，就是在你修的话，那这样就带动了，是吧？所以念华严经、念金刚经，或者是上早晚殿，都可以消我们的业的，都可以让你福报增长、功德增长，是吧？所以不能在这里好吃懒做，那绝对不行的。如果好吃懒做，你就请他，因为我就请他离开。为什么呢？以免他堕地狱啊！就是你欠寺庙的，你变牛变马来还了，就是你请他走，那是对他好啊！就是这个不然的话，你怎么还债啊？是吧？所以不能不信因果啊！就是因果有佛性，就有因果存在。你不信因果呢，那你在庙里住着干嘛？所以没有福报，你的福报就这样享完了。所以很多人，你细细的观察一下，你一生气，你发现福报猛然的往下掉，就这样，你立即就发现，就这样，就是说你一生气一烦恼，这样你生一天烦恼，你就会明显的看到你的福报往下掉，马上就不安了，马上就要堕落了，就这种感觉。哎，你欢喜的时候，你福报猛地往上增，就这样，欢喜了上殿欢，这样你欢喜，对佛欢喜心。你马上感觉到福报就来了，就很快了，知道吗？世间很多的情执啊、名利的执着啊，他看不见的。但在寺庙里面，只要对佛欢喜、对三宝欢喜、对三殿扩张，只要你一欢喜，你的福报就上来。你站坐，大家坐在那，你也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就是说我一两天不上殿的话，我明显的肉就少了好多。就是我发现我自己明显的肉就少了好多，是吧？诶，我跟人家上殿的时候我就开心了好多，诶，我发现我肉都长了一些，就是说马上就心情特别好，就这个血管都会通畅，知道？就是不上殿，就早晨不上殿了，我就感觉到我自己有不安的感觉，身体都是麻的。哎呀，我马上感觉，哎呀，福报减弱了，赶快上殿。第二天早上就在一上殿，我心里就好紧张，就我生怕我这点福报，就那么多居士朝我礼拜，那么多居士团长拿一钱供养我，那我不修行，不看着这个堕落啊，那还得了啊？就是说，你想一想，我要堕落好快的，所以我必须要精进圆满，我不会考虑到你对我好，对我不好，我一定要精进圆满。就是你不修行，不修行，我一个人修行。我觉得我躲起来修行，我也不会跟着你混，我绝对不会跟你们混日子，因为我在接受大家的供养，就是每个人眼睛东南西北，好多人都师父师父，有的还天天对着师父拜，是吧？搞个佛像跪在这拜，就拜拜着我这个人不修行，那个地方天天在拜，你想一想，你心里会怎么想？你呢？好多就是拿着我一张照片放在佛人面前拜。一直拜，其实我这一点福报全部被他拜光了，我不加紧修行还得了啊？你想一想，就是说这个，你要考虑到因果的问题啊。所以我必须要加紧修行，知道吧？就是说，所以这个其实注释也是我的啊，是我的咒缘呢，知道？就是你要鼓励我修行啊，觉得我不修行也得修行，不修你就准备下去，知道？多危险啊！所以后面呢讲这个，前面讲的都是这些诸佛菩萨来围绕着佛的面前，就从前面一直到现在都是讲这些人呢，行佛，就是说依佛境界行佛慈悲啊，在这个世间把佛的功德、佛陀的愿力、佛陀的神通、佛陀的相貌、佛陀的境界从空性里面显出来，干什么了？利益众生，是吧？他说都是围绕着佛的，都是围绕着佛，尽虚空遍法界，整个虚空都是围绕着佛的功德在显现，干什么？他目的都是摄受众生， 就是说从时间、空间、境界都是佛的境界，都是佛的境界，都是谁把它现出来，就是这些菩萨们，从现位的菩萨到等觉菩萨，一直到现在包括人天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在这个视线的时候都是围绕着佛，还有500长子是吧，带着这些宝贝供养佛是吧。所以佛陀威佛作威神，令诸宝盖或成一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广长之相，悉欲尊现。这里你看，就是说佛陀的神通有多大呢？能够把500万这里的宝盖呀，就500宝盖形成一个宝盖，记得？在我看别的经典也是这样讲的，《华严达部经典》讲的，就是说四大天王现宝座嘛，就是百千万亿这个是那个天王呢，就是说佛陀要坐的时候呢，他来现宝座，就是说无量无边的宝座来献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用神通把百千万亿大天王呢升过来的那个宝座呢集中到成为一个座，是吧？所以他百宝庄严呢，他那个座他不只是一个座，无量无边的天王的功德都在这个一个宝座上。就是说，所以大家想，我就你看，这佛面前供有一个花，这个花呢，在佛的心中是百千万亿庄严、无量无边的功德，记得都含摄在其中。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花而已，其实有无量无边的功德，记得。所以呢，这里面就是说，佛陀一念变十方，是吧？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些500万子的这些宝盖和成一个盖，就变化成一个盖。我并且这一个盖呢，又展现遍覆3000大千世界，就是一个毛孔都有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这3000大千世界一个盖盖着，一个盖着，就是可看出这个盖是什么盖，就是性盖，就是自信的宝盖。因为自信是遍覆3000大千世界，所以色身相无触法地火风水都是盖的许愿，盖的这个装饰这个种种庄严，是吧？所以每个人头顶上都有个宝盖，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每个人头顶都有宝盖，这个宝盖叫性盖，自信之盖，知道？你哪来那个宝盖？那是你人间的一点福报之盖，就拿手上拿着跑来跑去的那盖。他说佛陀是性盖，是遍覆3000大千世界，只是所以他是从自信观察的，所有色身相无触法。都是盖的庄严，都是七宝庄严，是吧？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盖，我们一般反复很难想象的，啊，很难想象。如果你要般若智慧开了这件事情，你想你是一定能想得通的，因为你性变十方嘛，心里面悬挂色身香味触法，就是说色庄严、身庄严、香庄严，就是七宝庄严嘛。就是说这个性里面出现的色，性里面出现的声音香味触法都需是宝。什么叫宝呢？就是宝，就是它是从性里面出来，就像金子打了一个金戒指啊，或者打了一个这个钵啊，或者是方盖啊，这个用黄金做的，这黄金就叫做宝。然后打出一个金箔出来，打出一个这个花出来，或者打出一个做了一个什么宝盖呀，什么一类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个话其实都是黄金打造的，是吧？所以色身香味触法都是性打造出来的。所以性打造出来的所有的万物，那个叫做什么？叫盖，遍覆3000大千世界，就是说。尊身在这个3000大千世界里面，就像在宝盖里面，就他这里面介绍，就是说3000大千世界广场色相，就是观相、常相，就是说庄严之相都显现宝盖之中，显现于中显现，啊，所以我们到极乐世界，你看十方世界在手掌之上，就是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你看十方世界由于看手掌，就是说在花里面看，就是如意宝珠，就是说十方世界无尽无远，就没有近相，没有远相， 就看不像我们现在看北京就看不到，当你到极乐世界的玉义宝，你发现了北京也在当下，无量寿司也在当下啊，映现出来，无有没有远近的感觉，就是没有，都是如幻平等清净的啊，都是非常庄严的。所以在娑婆世界，我们叫北京叫天净，到极乐世界都是如幻啊，不可思议的境界，都是清净的、庄严的、平等的，都是寂照双运的，都是佛的境界，所有世界都变成佛的境界，就是所有众生啊，所有众生都在这里面显现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法会就开始讲的时候啊，是吧？三千大千世界啊，映现其中，就是说整个虚空，我们可以观想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啊，随便的，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供养？是吧？就是我们供养佛，就供养佛啊，你拿着这个啊，你拿一个佛珠供养师父。但是师父没有打得空性，没有办法把这个佛珠变成性珠，观察不到的，是吧？但是佛陀可以做得到，就是说你拿一个佛珠给供养给佛，所以佛陀变成性珠，变闻法界，知道吧？每个珠子都是变闻法界的，为什么？性珠是变闻法界，因为性变法界，所以珠就变法界，每个珠子呢，并且还能印出三千大千世界，是吧？那你供养某一个人没有用，是吧？因为他没有这种功德，他观察不到。那么说我们可以从理上思维到，今天我们见到这个无量寿事，那就是你看到无量寿事，我看到的无量寿事，其实呢你认为是我的无量寿事，我认为你到了我的无量寿事，那都肯定是没有这个理的。但是如果你明白稍微懂得一点唯识的思想，就知道你心中的无量寿事是你心里的世界，是你的本性世界，心里面的这个无量寿事。如果你看到无量寿事，你就可以看到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你在无量寿事里面也可以看到北京，也可以看到天津，也可以看到深圳，也可以看到珠海，也可以看到任何地方，天你可以看东南西北所有四大天王都能看得到。为什么呢？心里面世界就在无量寿事，或者说你如果懂得性功德啊，你了解这个花里面有这个花，这花里有一个瓣，瓣里面呢有四大天王，有须弥山，有种种功德，就是一个小小的花瓣子里面都有，知道？所以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一个莲花里面都可以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这个诸佛说法、菩萨发心、罗汉解脱、尊生造业都可以看得到。就是都可以在这个花里面看到，如幻如化的显现出来。就是你如果在极乐世界在花里面，你妈妈还在造业，你爸爸你正到天上去了，都能看得到。就是为什么十方世界在一个花瓣里面，无所障碍，要看哪个地方都能看得到。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性是花，是性花。这一普到佛的那个境界啊，所有世界都在性里面。所以供养佛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在供养花给佛的时候，或者我供养这个钵给佛的时候，变成性钵，它的变成性钵呢，变性钵是本来面目，是实相，离棍钵是妄想棍的，到佛陀手里面就是性钵，是吧？所以过去不是有人在讲吗？比如说这个你供养一个，你供养一碗饭给佛的功德，和佛供养一碗饭给狗的功德，就是佛陀把你供养的那个一碗饭了都给狗吃了，你说是佛倒给狗的功德大，还是你供养佛的功德大？现在大部分因为我供养佛的功德才是大，佛供养狗哪有功德呢，是吧？他因为这样讲，其实佛陀供养狗是用性供养的，因为他们是平等的，那狗是性狗，饭是性饭，就是本性里的饭，本性里的狗都是自性狗、自性饭、自性钵。但是呢，那长者就是佛才是佛的，狗不是佛，它是分别性非常强的，所以它供养佛的功德肯定不是实相。佛陀呢供养给狗呢一定是实相，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我们把这个无量寿事供养给佛，佛陀回给你的是实相。那你现在住在无量寿事，就等于住在实相之中。所以你了解，整个的虚空都供养佛，那整个虚空都变成性虚空，知道？你就住在本性之中， 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回光返照，这样。所以我们认出了，我们认出了了。所以为什么前面讲那么多的菩萨呢？讲的菩萨就是把佛的性功德通过菩萨把它显现在众生前，就是众生低头合掌将能够见到佛的，是吧？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些向善的功德，我们是见不到佛的，是吧？所以呢，所以要了解这个佛陀啊，他这个时间空间呢啊，都是从信心里出来的。你看，不仅又持三千大千世界俱须弥山、斜山、目真啊、灵陀山、摩诃目真灵陀山、这个香山、黑山、铁围山、大铁围山、大海江河、川流源啊、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宫、龙宫啊、诸尊神宫啊，悉现于宝盖之中，是吧？又十方诸佛欲啊，诸佛说法亦现于宝盖中。这里面你看，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就须弥山、斜山啊，佛性里面的三千大千世界，一念的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须弥山、斜山啊，我们释迦牟尼佛在须弥山、在斜山修行。有人讲须弥山就是喜马拉雅山，知道？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就是雪山。过去释迦牟尼是斜山修行啊，所以这里面描写，你看都是讲我们这个世界的事情，是吧？摩诃这个真灵陀山啊，摩诃目真灵陀山，摩诃是大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都有无尽的宝藏啊。就是说，过去人呢，见到大山都会礼拜的，记得。如果你要认识般若空性呢，因为大有威慑力。就是反正很大很大它就有威慑力，就是虚空很大它有威慑力。过去人进山进地进鬼神呢，就是说天地之间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啊，它这里面含藏着很多的啊秘密啊密藏，是吧？我们之前都有秘藏，就是色里面有秘藏，声香味触法里面都有秘藏。所以我常常讲，人手摸都能摸到极乐世界，你可以摸到西密山，你也可以摸到啊，诸佛菩萨都可以摸得到，功德宝藏都在这里都能摸得到。你现在摸到，你现在摸的坐啊，摸色啊，这个色，如果你悟到性的时候啊，你心达到一心的时候啊，你摸虚空的时候，摸色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特别柔远，觉得特别慈悲，特别就看到一个宝一样，觉得。因为为什么呢？一切法成性身。心里面出来的就是色，这个色从空里面出来，这空就是佛性，我这个色呢就是空，一切法都从空里面出来，是吧？所以这些就是要保障。所以修行非常集中啊，就是集中的时候，有的人从意根里面进去，有的手就可以摸得到，就是说，就是、手啊，它就是佛佛受手啊，就是说是西明山的功德，佛陀随手就可以取出来。也可以就是用眼睛到色里面可以看到无尽，就是佛陀手一摸，可以让众生呢从这个色里面看到西密山，看到天上很多的宝藏，很多的世界都可以手一摸就出来了。你看，在观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显空中十方诸佛的镜头显现，而维提西在那站着看着，色里面看无尽的宝藏，限量上现出来的，就这样。这就是佛陀的神力，然后声音，佛陀的声音，就是大家有时候在梦中啊，可以在梦中可以有人跟你讲法，就是说这个梦中的一些声音啊，讲出来的妙法，觉得这些法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心中本来就，你看这些明暗相啊，都是心里面出来。有人读经读着那个字啊，可以放光，就是一个呢，就是你看印光大师用毛笔。他每一次写书的时候啊， 都洗手沐浴身心。沐浴身心的时候用毛笔啊写这个写抄经书啊。抄经书的时候那个毛络上出现舍利是吧，掉到地上出现舍利。他为什么，就是我们要修一个恭敬心。你有恭敬心，对佛有恭敬心，肯定看到佛的世界就在虚空里看。极乐世界就在虚空里看。就是我们要修专心，要修清净心，要专，不能够了了淡淡的。刁难难的，这样的人是根本没办法见到佛。就是说我们刚刚出家的时候有很多的境界，对吧，真的有很多，就是你稍微打坐一定禅定功夫，什么初禅二禅三禅就可以看到佛的世界，就不可思议。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就是我们要有忏悔之心，就是你修行多年都看不到一点境界，就是一点境界你梦都没梦到过，不觉得很忏悔吗，就是应该好好磕头忏悔啊。你看你一点梦境都没有是吧，就是梦一个莲花也可以啊，或者梦见一个佛来也可以啊，就是所以你要求要发愿呢、啊。所以我在闭关的时候写了一个偈子，每天发愿，愿佛陀在梦中给我一点点实现一下啊，让我生欢喜心。那不是佛不来，佛就在当下，就是你要生信。就是首先要有信心出来，人所有的障碍就是怀疑心，知道？怀疑心给佛陀，佛陀就在当下，他跟你连接不上去。你首先看到花的时候，你就要看到性花，心里面生的花，无缘的就是自信之花。你不多你看这世界，所有的声音都是自信，不多你这样的观照观照，哎，你有一天呢，这梦中或者生活中发现了，你看有一个法师是吧？我们这个也。叫什么？眼相法师在以前在这个修为时嘛，他在那个在杭州是吧？他有一天给一帮出家在杭州在那个公园里走路，他一个人在走。人走的时候啊，他就在观察为什么，一切都是心嘛。那观察心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了自己进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就发现整个世界都是光明。可是看到这个的光明，一瞬间它就没有了，知道？就证明这个世界可以瞬间，它可以变化了，知道？所以这个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它真的可以变，因为我们太无所谓了，从来不发心，就是没有忏悔心，没有祈祷，愿很重要，你要发愿去见它。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去见一见，是吧？你们要发心要去见一见，在睡觉的时候，你想这个色身相互触法肯定是空的嘛。从心里面出来，他是来接引我的，他是来诱导我的，是菩萨把这些声音，这所有的音声呢，给现出来，是来接引我们。我们通过这个相去见佛就可以了。那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心尽是专念是吧？专注的时候啊，你就这个你的色就变了，你看到的是你的老公啊，你的儿子啊，突然的哎，就变成金人是吧？变成黄金人。变成金光山，变成莲花。哎，我老公怎么变成莲花了？他本来就是成莲花了，化现出来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不认识。你修行到一定功夫，发现了他并非凡人，知道？你一直认为他很差，就是他是大菩萨在了。就是说，你只有修到一定的时候，你才发现，知道？一个不修行的人，根本你敢就是我是老大，你们都是比我差，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不讲修，就我讲修行。你却不知道外面都是莲花里面化现出来的东西，是吧？世上全是莲花里面化出来的。如果你要悟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好好修行，不要自己一天晚搞纠结，知道吧？烦恼。所以我跟他的就是老佛，我说世界上你看看，你不就脚板底下一点吗？你吃多少圈？人到了一定年龄，一天吃多一点点都就发胀，是不是？圈多了就约啊，吃多了就胀。是吧？走多了酸，睡多了麻，是吧？你就是发现吃多睡多玩多都不好，就这样。这个世界就没有一件事情值得我拿很多的心思去纠结它，真的没有意思，是吧？所以呢，你不如拿出你纠结的时间去好好修行，就这样。你干嘛天天纠结呢？无缘无故的，世界本无事，唯心自扰，心而不动，万事悠悠。这经典上常常这样说。就是说你看江大海江河川流源泉日月水星能光天光冷光这些神呢， 都在宝盖中把它显现出，释放世界都在宝盖里面显现出来，并且还有释放诸佛在里面说法啊，八相成道啊，都在里面，集聚在这里面是吧，都在这个宝盖里面。所以佛陀有无量的化现，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身上每个念头都是一阵佛，每个觉念都是一阵佛，是吧？所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什么主宰的人啊，都是佛陀的化现的境界，都是虚妄的啊。所以呢，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就是唯独的就是心是一体的，所有诸佛都是心里出来，就是诸佛不可得，境界不可得，尊胜不可得，为心，对吧？心里面每个尊胜发心，每个尊胜发心，尊胜呢在这相上迷失了方向。对的，就在相上迷失，不要你说多么修行，在相上不迷失就可以了。对的，你现在看到常佛这样你不迷失，直接见性；你看到虚空的这样你不迷失，什么叫不迷失？直接在这相上见性就可以了。就是都是现出来接引你的。所以呢，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人人平等，不是说你出家好厉害，也不是你在家的很差，都是平等的。我看到你也是从心里出来，你看到我也从心里出来，我们是平等，都是一个佛性。所以三世一切诸佛同一法身，同一这个佛性，明白吗？就是说这是众生迷失了，在向上执着。那我们修什么呢？就是这是向上，一定要抛除我们这个执着。所以我在讲的时候，你同时这样的关照一下啊，因为讲的都是同样的话，就目的你这个时间一直安住在性上，你自己与与不动，你性是自由的，相是于幻的，你念头是觉醒的，就安住这样，性是自由的，就是非常清净于生于大海，你坐不坐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坐，为什么呢？因为性里面没有肉体，深不可从，广寂无边，你发现你自己啊，在一个无边的地方，是吧？相是于幻，你的身体这个世界是于幻，这是心里面现出来的相。而你这个念，念是没有肉体的，相也是没有肉体的。所以呢，从相上你是于幻的，从性上你是深不可存的，这个障染不动的，是吧？相上是于幻，是无障碍的，知道？就是说，我的相、你的相都是无障碍的。然后你的念呢，是觉醒的。醒呢是一种佛在那个地方觉醒了，一个画线的画男相画鱼相都是你一个人画的，你发现我也是你画的，你自己也是画的，东南西北都是你这个一念画出来的，因为看到我也是念，看到他也是念，看到他也是念，就是看到谁都是你的念，我这个念是什么？就是画，对吧？所以呢，一个人就是百千万亿人，百千万亿人就是一个人，百千万亿世界就是一个世界，一个世界就是百千万亿世界，一个性就是无边无际啊，湛然不断的这个性，周遍十方，对吧？你说你在这个地方哪有这个地方做的这个体呢？所以你这样的悟，就是这样的悟进去，这不是开悟的悟，是我讲这样导，叫导，把你导进去叫悟，你明了以后你就进去了。啊，不是这样，我开悟了这个什么的，不是这样的，是你悟日以后我就没有了，就这样。而时一切大众观佛神理，叹为会有啊，就是说合掌礼佛，赞扬这个真言，目不沾舌，就是说这些大众啊，释放世界所有大众看着佛就看着本体嘛，就眼睛就是专注一念，专注一心，是吧？就是说我们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神都知道他是专注着佛性，是吧？十方的菩萨都专注着佛性，十方的比丘尼信男信女都专注着佛性，他们都在专注着，现在我们坐在这，我们这么多人坐在这个地方，十方世界都在专注着佛性，就是我们不专注，看到没有？就是我们傻傻的，就我盯着你，你盯着我，赶快盯着了佛性跟他合一体呀，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的反复呢，老是迷失了方向，就是专注我专注你，你专注我，就是看我开心你就开心，看我烦恼你就烦恼， 就是我看着你开心我就开心，我看你犯贱吗，就是在向他们下功夫。你看看十方世界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菩萨，就是从初地初信位一直到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无量的天子啊，天人八部，然后五百天长者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在干什么？张扬真言。这些哇，原来这一切都是佛的什么庄严的，都是佛陀的这个风光的这个颜色。谁看到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在放光，所有尊称的地火风水都是佛在放光。他说佛陀通过的光明就看到佛陀的这个清净觉相，哇，那个深不可测赞叹不断的佛性呢，就说没有人舍得离开他，没有人舍得离开他，这太清净了，太深广了，太湛然了，一人把我们心呢给吸出了，你就从那个地方被吸出了，哎，看得到吗？所以你在我这个样听经的时候，你一定要会听。过去说慧立法师讲，讲法的人会讲，听法的人不一定会听。就是说我讲法的人要听，要遇到会听法的人。你要会听的时候，瞬间就进入到那种境界，是吧？所以你看每个人都进入在都是目不沾手啊，目不沾手舍不得离开那个佛性啊，是吧？贪畏真有啊，就是啊。因为这前面的一段把它介绍完以后，你应该就进入那一种境界了。所以这些人呢，合掌礼佛瞻仰这个佛陀的真言，佛陀的庄严像啊，佛陀的像啊，就是过去我们讲瞻仰佛像啊，定做从相上看，定做佛陀的这个眉间呢啊，你都要定做佛陀的眉间，对佛陀无上的恭敬，定做佛陀的眉间，发现自己就化掉了，没有了，就进入到光明。啊，就是说你专注一心嘛，佛陀有一个相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对佛陀无上恭敬的时候，怎么样的才叫恭敬呢？就是说所有的妄念都没有，然后定着佛陀的眉间，发现自己没有了。你不要瞪念头，一瞪念头我就出来了，就定着佛陀的眉间啊，一念不生就全是光明。然后呢，定着佛陀的眼睛，就是眼睛珠啊，定着佛陀的眼睛，又进入无边的大海。进入无边的大海，记得。然后进入佛陀的额朵的时候，进入额朵的时候，哇，这个整个世界都是柔缘慈悲，就是所有的声音都是慈悲的声音，记得。嗯，进入佛陀的鼻子的时候，你就看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普贤行愿出来了，记得。你看到这，看到进入佛陀的嘴巴的时候，整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尊生都被佛摄受之下，就是地藏王菩萨摄受一切尊生，不堕地狱，不堕恶鬼，不堕畜生。你要进入佛陀的嘴巴，专注一念啊，不生贪嗔痴的心啊，你就被他摄住了。就进入佛陀的嘴巴，你就可以看到所有人都被佛陀摄受住了。你看到佛陀的身体是什么呢？啊，就是看到须弥山，就是盯着佛陀的专注的精神，就是上大殿的时候盯着佛陀的身体，佛陀身体，就是盯着佛陀达到一心不乱的时候，的西密山就出来了。然后你看到西密山是吧？这个西密山就是佛陀的身体，从这个头顶上一直到屁股这个地方，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就是我们排骨一样，就是佛陀的身体，知道？一直到屁股，一直到脚底下，说到贴的那个。都是佛陀的一个大身体，就是西密山，对吧？你盯着佛陀的意根，就是一切诸法现前，就是佛陀的意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意，就是说你盯着佛陀，我们借这个相，通过师父这样讲的时候，你就扔离了去，你自己就没有了，就是空掉了。所以一般人这样观察，也观佛能住出果，就是观佛陀相，你就可以证到出果，知道吧？就是说你观佛陀的这个功德庄严呢，你就可以证到三果，就证不退退，你就对佛升起广大的信心。所以我们讲对佛的信心并不是这种相的信心，知道吧？为什么人家观佛能证观佛啊，就是说你跟佛跟他讲，就是说就看着这佛陀三十二相，就盯着这个相，就不讲理，就是观这个相，你就可以证到出果，知道？就出果就心定住了，知道？然后说这个讲佛陀的功德 把佛陀的功德展出来，就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了啊！原来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佛像，就是说心理上就可能眼耳鼻舌身意分这样的分开了观，让它观。那么说就过眼耳鼻舌意，刚才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的观法，这样从眼耳鼻舌观下来，整个世界就是过眼睛时候，整个世界是观。观到眼睛的时候呢，整个世界是四大海观到佛陀耳朵的时候，整个世界的色声香都是慈悲的声音观佛陀的鼻子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普贤行愿观到嘴巴的时候，三界真心世界的所有的尊声都被佛陀所摄受。观到佛陀的身体的时候，三界大千世界与须弥山一样，就是佛陀的身体。观到意的时候，一切诸法皆成佛身，就是你看我在讲的时候，我会不会错，因为已经刻到我们的骨头里面去了。我怎么讲，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这样讲，并没有虚记的，就是我已经刻到骨子里，我就是这样思维，就像这个东西要刻到骨子里面的思维，并不是这样讲，讲完以后就忘掉了，因为明天讲又不一样，不是这样的。我今天是这样讲，明天还是这样讲，为什么呢？你要刻到骨子里面的那种思维，就像我在讲要信进去，这样你要是我这样讲完以后，你按照我讲的这方去刮，你就可以证到三果，不退有三果就不退，就西的话是阿拉罕的果位，阿拉罕就具是可以证到阿拉罕的果位。你不离开家时，就是你能够安居道场，你有妻子儿女，你可以修反恨，知道吧？就是说你像维摩诘居士一样，就是说虽然没有他那么高的境界，把十方世界移过来移过去，但是你这样观的时候，跟十方跟尽头跟你这个心呢，跟自信跟十方诸佛是有连接的，那叫大善根，是吧？只有大善根的人才能够明白。这个就叫做赞扬真言目不沾舌，就是说没有一秒钟想离开他就像地藏经里面很多菩萨看着佛目不沾舌是一样的道理啊，就舍不得离开这个离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人看佛目不沾舌这个道理啊，就像我们讲，就是说人家说阿弥陀佛这个魔王变化不了阿弥陀佛，能变十方诸佛，他变不了阿弥陀佛，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知道？因为阿弥陀佛是法界相，知道吧？魔王怎么变呢？知道？魔王能变法界相，那魔王不就是跟阿弥陀佛成一体了？他就被叫做，所以魔王肯定是变不了阿弥陀佛的。但是我们一般人说，哎呀，这个魔王变不了阿弥陀佛，能变十方诸佛，把一真相一真相、两真相、搞四真相，东方、南方、西方，然后有一阵阿弥陀佛境界。然后呢，十方诸佛你变不了，都能变，就不能变这个中间的阿弥陀佛。这种观点就是有问题了，就是这种问题是没有理性的，是感性的，就是说每个人都不可以，你每个人都可以变，就变不了我爸爸。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感情运势，没有理性的。理性就是因为阿弥陀佛不是这种相，不是这三十二相，因为阿弥陀佛是八万四千相。你看这经典上讲的就是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什么叫八万四千相呢？就是色身相位触法，就是阿弥陀佛这大相。阿弥陀佛身体有多大？有多大？八万四千恒河沙，就他的身体的高度有多高呢？有六十万亿恒河沙那么高。不是六十万里高，是六十万亿里恒河沙的那么高。哇，那个那多大。所以他是进虚空变化的，是要法界战胜阿弥陀佛，是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知道原来过阿弥陀佛就都能解脱，是吧？所以这样你明白以后的话，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过。所以后面呢，主要是赞佛的一段偈子赞佛功德。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当时法藏比丘对佛陀一阵赞美，是吧？赞了佛功德以后，最后呢对佛升起无上的信心。前面他讲的就是说，其实就是讲佛的功德了， 佛陀禁止吃，因为成一地、成四性、四住、四行、四回向，都在现佛性的境界，佛佛性的境界现出来。那么说这些人都在被摄受着，宝盖里面有三千大千世界，其实都是佛性的境界。那么说这个他单独的这位长者呢，啊，叫宝基嘛，他专程出来啊，啊，在佛面前来战胜佛陀，就一个机子。其实后面这一段呢，主要是讲佛陀为什么与这个功德是这么出来，他为什么能示现这样的相。啊，四性种种成一地，成四性位、四住、四行、四回向位，这些所有的境界都能现出来，所有众生都能现出来，所有功德都能现出来，所有菩萨的境界都可以现出来。他为什么有的功德？是来自于他的愿力。他以至于在《华严经》里面讲了，毗卢遮那佛有大愿，他有愿力，知道？他这个愿是什么愿？是信愿、自信之愿，没有执着的这个愿。他的愿发出来都完全利益众生，自己呀是在性中，知道本性之中发的愿，知道？所以你看到这个虚空都是本性之愿，由众生心而显出来的境界，摄受众生的，令众生成这个境界里面去解脱啊。所以呢，这个菩萨佛的愿呢，普现一切众生前，就是六根前面求全是诸佛，全是毗卢遮那佛的境界。所以呢，讲佛陀的愿的时候，主要是赞扬佛的功德啊，赞扬佛这一段还蛮长的。所以我们听这部经典的时候啊，今天一个居士跑过来说，这部经典是很难讲的，因为他要把八二讲到里面去啊，不要把要他是注注要通达到尊身，就是说方便和这个本性，他都要去。沟通，因为达到我心且一念跟佛性的关系，达到八二，就是说尊身跟佛是八二，镜头跟构头八二，就是说心跟相八二啊，这个持头跟鼻头八二啊，要这样怎么样的连接上去，才能够连接上。实际上你本来是连接的，因为我们把它二元定律就是妄想，而这个妄想就是说。让你重新连结呢，是让你认识到，在你连结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认出了实相，啊，它就是这个道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
重
恩，
下济三途苦，
若
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腾山极乐国，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南无阿弥陀佛。